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亲爱的朋友你好，这里是良友电台，我是星源，欢迎收听每周六为你安排播出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四年一届的世界杯终于过去了，对于星源这种不关注足球甚至是没有喜欢的球星的这样的一个人，世界杯期间对我来说是非常尴尬的，因为每到晚上甚至是整个白天，所有人都在讨论赌球的事情，所有人都在讨论自己喜欢的球星，不管是朋友圈还是微博也好，每天一个固定刷朋友圈的动作，在世界杯期间对于不喜欢足球的人来说几乎是没有必要了。而且你也会发现这个时候不单是你看不到其他的内容，而且哪怕是你发了一张自拍，你写了一个其他的消息，因为所有人要么都在关注足球看不到你，要么他想找点不同的事情，就像星源这样已经放弃了，因为都是足球，我挑出来一个其他信息好难好难。所以说现在是一个话题时代，这个话题时代的好处就是让好多人大家可以同时讨论一件事情，比较专注，有共同语言。但是坏处呢，就是好多并不愿意参与的或者是不感兴趣的人就会显得无所适从，一段时间内在所有的屏幕上都找不到自己喜欢的内容了，甚至于你去麦当劳点个餐吃个饭，新出现的映入你眼帘的都是做成足球形状的汉堡。这种现象啊，对于好多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孤独无聊的生活终于多了一种谈资，多了一个可以看可以聊的东西。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像星源这样稍微会有一点点孤独症的感觉，好像全世界都把自己抛弃了，无所适从。这种热点话题时代，甚至全民都只关注一个热点的情况下，对于星源这种广播主持人就会有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我从还是不从，我要不要顺着大家都关注的话题然后带出来我想分享给大家的内容。当然事实也证明了，每当我们尝试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的文章也好节目也好被分享被读到的几率要成几何倍数的增加。在一个热点话题的时间段内，所有人几乎都只关注一件事儿，一个人，但是呢我们只是希望看到不同的人怎么评价这件事儿，这件事情当中又能挖出怎样不同的观点来。至于其他的事情与此无关的，除了不想看之外，更多的是我们不容易看到，都已经被其他相关联的信息给淹没掉了。我们福音广播电台也好，还有其他的媒体也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初期的规划就是别人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但是我尽可能的跟别人讲的不一样。第二个阶段，我希望达成的成就就是我们讲什么，我们带动什么样的话题，大家就跟着一起去谈论。可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情有多难，首先制造话题的其实并不是媒体，而是真实发生的事件跟人物，甚至是一些体育比赛赛事，当然还有就是一个票房超高的近期热映的电影，就比如说是星源上一次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我不是药神》，实际上等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分析文章铺天盖地了，比如说有觉得原创的药厂是很冤的，因为他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几亿甚至是几十亿，长达上十年的研发才制造出这种药，所以不可能把它卖得便宜，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只能卖那么贵，你们药厂怎么办呢？这是星源的一位医生朋友分享的类似的观点和文章，所以他从医生的角度来说觉得这个事情 暂时是无解的。比如说有人专门说这种盗版药的这种盗是不是真正的一种偷盗，哪怕是侠盗，但其实偷盗行为是一个基础，哪怕是为了治病救人，你也是一种偷窃。我们该如何权衡这其中的关系呢？比如说片中有一个牧师的角色，唯一的笑点是主内平安，意思是呢，你买了这种药，大家都被治好了就平安了。可是实际上主内平安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是大家能够在基督里学会悔改，获得重生，得到上帝的恩典与祝福，当然不是靠这些药物。这个点也被很多人挖出来了。渐渐的你会发现啊，一部电影几乎就要被掏空了。如果说有跑偏的地方呢，就是好多人因为他跟一些社会事实会有一点点的出入，已经开始用新闻纪录片的标准去要求一部电影了。我看到过有人只给了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他说这个电影什么也没改变。对，电影有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改变社会的，你看得开心，能想到一些问题，我觉得已经够了。
有怎样的思想，就有怎样的生活。想要改变你的生活，那先改变你的思想。
在这些方面啊，星源力图让原来如此节目能够更多的跟踪和关注这些新近发生的事情，我也不断的尝试从信仰当中找到与之契合的地方。可是星源知道这些节目当中往往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有点像中国年轻导演的电影一样，我学学这个导演的黑色幽默，我加一点商业大片的酷炫的镜头和特效进去，可是你的这个故事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看过之后你觉得它很厉害，票房也比较卖座，但是当你反思过来的时候呢，从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电影都是导演比较个人化的东西，而现在我们尝试学了好多人的元素都放在一起，你问他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恐怕他有各种各样前辈的影子，但自己的东西却说不清道不明，最终呢各种各样的元素优点风格只做到了贴合，而没有做到完美的融合。就好像我们常说一些社会热点，还有一些大家所关注的事件，然后转向基督教的信仰，看什么地方与之相关联，就把这个话题给带出来。我相信好多朋友的感觉都会是，哇，你的转换好突然，好像是一个急刹车或者是一个急转弯，这就像是一个年轻导演一个不成熟的电影作品存在的问题一样。这个节目让人觉得哎，还行，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平时关心的东西有关系，可一旦进入正题就会显得衔接不那么自然。而且更大的挑战是，我们是用2000年以前甚至是更长时间的经文当中的教导去对应今天的社会现实，能让节目听起来浑然天成，仿佛是同一个时代的事情也不那么容易。而在节目其中星源起到的作用只是将两者尽可能的去联系起来，而且我相信他们应该是一体的，信仰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所讨论的热点应该是在一起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这些需要星源好好的去努力。除此之外也需要听节目的你做出自己的判断与思考。今天看起来仿佛大家都在追不同的热点，只关注一个共同的话题，但我想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人不会向他举目，而这一个热点可能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预备和等待。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 走进你心里，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前些天星源还跟一位姊妹聊起她的工作，她跟星源一样学的是新闻，做了一个旅游类的自媒体，但是是一种真的是比较有格调的，真的是要亲自的去深挖一个城市的文化，甚至于是一个建筑的讲究等等。最开始有很多人关注，但是随着他工作的推移，文章越来越好，调查越来越深入，写的东西越来越讲究，迎来的是阅读数的越来越下降。他说，起初我的梦想做这个工作，我真的是想把那些美好的地方、讲究的东西介绍给大家，能够提高读者的审美。但是现在我放弃了，我转行了。所以说，这位姊妹想提高人们审美的这个梦想，从入门到放弃只用了6个月的时间。同样话说回来，其实对于星源的节目，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挣扎，因为当我去谈论某些热点话题的时候呢，虽然关注和收听的人数突然之间增长，但是要沉下心来知道这其中啊，认同的是少数，还会有很多人转发给朋友，你看这个人，一个中国人还信洋教，一定是这样。关注人数上去了，但是怀疑你的人往往会比认同的人更多，但是无所谓。实际上好多的工作，我们做好多事情，最终的结果呀，都有一种大浪淘沙的感觉。我们是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那个能懂的人，而不是做给不懂的人去关注去收听的。甚至再往根本上来说，所有的东西是做给自己的，要让自己心里能够过得去，更重要的是为上帝所做的。我们关心社会议题，我们关注大家都在说的热点事件，但最终是要服务于听这个节目的你。所以说，你有任何的心事想要倾诉，你有想说的话，想要得到解答的困惑，尽管给生活无国界微信公众号留言。热点是表面，点击数也是表面，最终星源关注关心的是懂我们的，我们也希望能够懂得的听节目的你。好了，今天的时间到这里了，我是星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幸的事都